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9月1号到9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大法6000人纽约法会，师父莅临讲法。9月5号，2010年纽约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曼哈顿举行，60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出席，分享了修炼经历与感悟。下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莅临会场，并解答了弟子们提出的问题。今年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18年，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周日在纽约曼哈顿举行修炼心得交流会，并聆听10多位东西方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自己，纯净自己的心灵的交流。法轮功纽约华埠大游行，劳工节长周末的周六9月4号，曼哈顿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汇集在曼哈顿下城华埠地区，举行呼唤良知、停止迫害盛大游行活动。许多华埠民众和观光游客沿途观看了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后，有人感动，有人当场退党，人们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壮举。当天的游行队伍分为大法红传、千古奇冤和各界支持三退保平安三大方阵，各方阵又分为多个小方阵，整个队伍声势浩大，绵延数个街区，场面壮观。天国乐团马来西亚数码城受欢迎。2010年8月31号，马来西亚国庆日当天，天国乐团受邀到著名灯光景点沙雅南数码城演奏，受到民众欢迎。踏入晚上9时，天国乐团出场，沿路为民众演奏了多首乐曲，其中包括《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法鼓法号震十方》《颂宝》《普世欢腾》《佛恩圣乐》《法轮圣王》等。正在欣赏华丽街灯的民众被悦耳的鼓号声和优美的旋律所吸引，纷纷朝向天国乐团方向走去，有的更跟随乐队游行。许多的民众都对天国乐团感兴趣，纷纷取阅资料了解详情和拍照留念。台湾法轮功呼吁禁止赵正勇入台。9月2号台北消息，陕西省代省长赵正勇预定9月13号访台，由于美国成立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赵正勇迫害法轮功的记录严重，罔顾中国人民的人权，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熙呼吁台湾马英九政府维护人权，禁止赵正勇入台。
秋之小雨，作者一竹。秋来了，从晨曦中走来，静静的弥散着爽人的气息，悄悄地高远了昨日的天空。叶未落，草仍绿，花也在开，但这一切仿佛忽然间少了许多的浮躁，多了许多的沉稳与淡泊。秋毕竟不像春那样争先恐后地展现生命的力量，也不像夏那样浓墨重彩地雕饰生命的美丽，或者说是生命经历了春的表现与夏的雕饰吧，然后走向了秋的成熟、从容、豁达与睿智。昨日早晨在院子里面对那园中的秋花，我注目了好久，原来满园秋色花依旧，竟是从未体验过的 这样一种意蕴。秋的生命是彻悟了回归的，所以在看淡了一生的繁华与所有的时候，练就了淡泊与宁静，无惧于枯萎与凋落，最终欣然回归了大地，那个他来的地方。在经历了望尽天涯的迷茫与衣带渐宽的跋涉之后，人生中蓦然回首那一刻，有多少人真能参透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的究竟是什么？我们是否还能在灯火阑珊处看清楚自己生命来时的方向？可还记得善良乃是生命的本性？可否愿意在经历世事沉浮之后，回归自己美好的精神家园？是以写下这秋之小语。
生命的空间，作者王浩天。看着大自然中的山川美景，心境格外的悠远清灵。大自然的坚韧包容，为芸芸的大地苍生造就了无比美好的生命空间，塑造了多姿多彩的缤纷世界。看着生命的深处，想到生命的过程，人人都有追求解脱苦难的本能，都想早点跳出那些令人不满意的生存空间。说起生命的空间，我回想到自己年幼无知的时代，曾经多少次容不下别人一个冰冷的眼神，容不下一句责骂的话，面对病业的痛苦折磨，也没有任何的承负力。对于别人的猜忌，我更会在心里好好的琢磨上几天几夜。那时我的生命状态可想而知，好像生命的空间中满是沙漠和荆棘，唯一的一点景致便是那些犹如目中无人疯狂生长的仙人掌，即使在毫无人烟的地方，也昼夜不息地用那些伤人的刺来全副武装自己。看着曾经年少气盛，喜欢用仙人掌般的刺来武装自己的那个我，因为我修炼后修心向善的缘故，那个我便被自己追求生命真正解脱的佛性真念从自己的骨子里拉了出去。从此我的生命空间在同化佛法的过程中渐渐的更新，心灵的沙漠被真善忍赐下的甘霖雨露不分昼夜不停不息的浇灌呵护，渐渐的恢复了丰富多饶的先天美景。芸芸苍生在自己的生命空间中尽情的呼吸清新的空气，自由自在地领悟着生命的美好意义。现实社会里，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让犹如大自然般的美好景致能在自己的生命空间中得到好好的守护，在自己赏心悦目的同时，也可以令周围的亲朋好友心旷神怡，获得受益。也许为人处事的厚道就在于此。
人生感悟，试一试才知道，作者小玲。朋友送了我两件衣服，一起吃晚饭时，我打开包装袋看了看，两件全是肥大、宽松、休闲的款式。这种风格的衣服我几乎从来就没有穿过。于是我半开玩笑地问，我穿上会不会像傻妞啊？朋友说，既然不喜欢，那就再拿回去换一下。看到朋友有些失望的神情，我决定试穿一下，还是先穿上试试再说吧。跑到卫生间换好后，我仔细地打量着镜子前的自己，在心里想，还是蛮不错的啊，的确整个人看上去似乎增添了几分时尚的气息，而且这宽松的衫穿在身上特别自在随和，舒适的感觉是我以前从没有体验过的，又让人联想起古人们的装束，那宽大飘逸的衣袖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姿呢。穿着新衣来到朋友面前，我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看来只有试一试才知道好不好看啊。朋友脸上的表情也由阴转晴，露出了满意的笑容。由此想到前些天一个朋友从远方旅行归来，回到家就开始咳嗽发烧 病得挺重，我便带了营养品去家里看他，告诉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痊愈，并且和他讲了我这么多年来每天坚持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所以身体始终保持健康活力，多少年都没有生过病，上过医院了。可他却只是笑了笑，不肯试一试。哎，到底灵不灵？为什么不去亲自尝试一下呢？真的，凡事只有试一试，亲身体验之后才知道啊。身边有习练法轮大法的亲友，或看过明慧网的人们，都应晓得，多少病魔缠身的人，通过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让痛苦不堪的躯体恢复了健康，体验到无病一身轻的自在快乐。又有多少人通过学习法轮大法，让自己的身心焕发青春，重获新生，感受到佛法带给人的神奇、殊胜与美好。其实，任何一个懂得放弃自己固守的观念，不固执己见的人，怀着一颗本真本善的心，常默念法轮大法好，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一定会生活的健康、洒脱、开心，危险时必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未来的日子里获得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福报。朋友，放弃自己盲目的自大自信，你才会拥有一个又一个全新的体验。让我们都来以一颗真诚的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愿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
黑龙江宾县又县优昙婆罗花，作者卓晨，2010年8月19号，黑龙江省宾县宾州镇一大法弟子在自家的塑料果盘里发现了优昙婆罗花，果盘里装有15个花红果，其中一个果上长出了4朵圣洁的优昙婆罗花，花茎比头发丝还细，1公分长短，花形如钟，呈白色，有几朵已经绽放，散发出淡淡的幽香。10多天过去了，果盘里的其他花红果也陆续长出了优昙婆罗花，总共有21朵。早在2008年夏季，该大法弟子家的油桃梗上就绽放了1朵圣洁的优昙婆罗花，至今虽然2年过去了，但这朵佛花现在依然保存完好，绽放如初。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乃天花，又名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为世间所无，此花3000年一开，开则转轮圣王下世传法度人，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几年来，世界各地发现了许多优昙婆罗花，有的开在佛像上、铁管子上、葫芦上，有的开在大葱上、辣椒上、玻璃上等等，现代科学对此根本解释不了。此花的频频出现，按照佛经的记载，说明转轮圣王现在就在世上传法度人。2008年夏秋之际，宾县宾州镇、宾安镇等4个乡镇曾大面积发现优昙婆罗花，有的开在玉米叶上、玉米杆上、茄子上，有的开在铁门框上、尼龙网上、铁栅栏上等等。如今优昙婆罗花再度降临宾县，将极大的激励宾县大法弟子抓紧救人，同时也给宾县广大民众带来吉祥和莫大的福祉。
众生觉醒，警察善待大法，全家连得福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临床工作多年的内科医生，目睹无数危重病人生离死别、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常为现代的医疗效果苍白无力深感遗憾，时常仰问苍天，真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药妙方吗？偶然的机会，我有幸拜读了《转法轮》这本奇书，缠绕我多年的一不自治的一身疾病竟然不治自好了，我真找到了不药而愈的神奇妙方了。很多危重病人经我介绍修炼法轮功，恢复了健康， 这一人间奇迹竟然被江某某这个昏君小人诬陷镇压。2000年，因给市长直言上书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一位同学的丈夫在公安局工作，同学嘱托丈夫关照我。这位警察时常问我缺少什么，并关照主管的警察不要为难我。送我劳教时，他们一家给我买了换洗的内衣为我送行，我深受感动。在我遭受迫害时，家人都不理解，同学一家人的关心给我很大的安慰。我有什么困难，这一家人总是热情帮忙，因为他们的关心，我们来往较多。他们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天灭中共的天象我给他们一讲，他们一家三口很爽快地退出了党团队，因此全家时来运转。我出狱后，同学的丈夫已经提升为看守所副所长，同学给我讲了提升的过程。当时市局准备提拔2名所长，很多人给局长送钱，据说都是几万几万的。同学的丈夫平时不喝酒不请客，下班就回家，谁知送礼的人太多，名额少，局长决定吴巨明投票。因为这位警察工作踏实认真，平时不请客不送礼，为人平和，他的票数最高，所以成了第一人选。同学下岗自己开了个诊所，既能维持生活，孩子学习很好，要考大学了，同学很发愁，这样的收入即使考上大学学费都交不起。谁知就在孩子考上名牌大学的那一月，有人找到我同学要聘他为技术顾问，每星期上3天班，每月工资2000元。他感动地说，真是天助人意，我咋这么有福啊。
明真相得福报，作者小玉，洪水会拐弯。2010年7月31号，吉林省通化市遭受特大洪水袭击，通化市自来水4根供水管道全部冲毁，全市停水，约25公里的护城堤坝2处出现险情，其中通化市公安局门前护城堤坝断裂，堤坝内土被洪水涮走，上面人行道长约50米下陷，大坝告急。有一个4亩多地的鱼塘，主人勤劳善良，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推出了协党组织。开春，主人投入了1-2千元的鱼苗，在精心喂养下，鱼长得非常喜人，全家人乐得了不得。可天有不测风云，这场暴雨袭来，水势猛涨，在鱼塘的上方有几条小河，河水汇在一起流入鱼塘，有一条河经过一棵大约20多公分粗的大树，树被水连根冲倒，正好拦住河水，可是水势过大，洪水直奔鱼塘而来。当时他们装好了沙石袋挡水，可放好了就被大水冲走，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时主人蒙想起一大法弟子告诉他们的救命口诀，危难时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马上双手合十，大声喊着，求师父保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站在雨中不停地喊。神奇出现了，眼看直冲向鱼塘的水拐弯了，从上边那条河倒下的那棵大树的树根冲过去了。俗话说水往低处流，可今天的水从高处流过去了，鱼塘保住了，辛勤种的粮食也保住了，往年涨水都从地里走，可这一次在地边的上山道走，冲出了一条好深的大沟道。主人高兴地赶快给告诉他真相的大法弟子打电话，兴奋地说，谢谢大法师父救命恩人，谢谢你，法轮大法太好了，太神了，我现在天天都在念。晨念法轮大法好，弯曲的手伸直了。故事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山沟里，有一村民年过花甲，双手关节肿大变形，伸不直，右腿膝关节还长了骨刺，肿得不能走路，疼痛难忍，干不了活，痛得直哭，真是生不如死，给原本艰难的家境又添了一层厚厚的霜。一天，他看到一大法弟子诉说了他的苦衷， 大法弟子告诉他，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有希望好的，又送给了他生命的护身符。他高兴的当时就跟着练了起来。由于他没有上过学，练了好多遍才学会。过了十多天，大法弟子去看望他，见他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欢快地伸出双手说，你看我的手能伸直了，大骨节变形肿都好了。原来是这样，那天大法弟子走后，他双手捧着护身符，双膝跪地说，师父救救我，然后诚心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着练着疼痛减轻了。就这样，没过几天，手也伸直了，不肿了，腿也不肿了，骨刺也不痛了，走路干活一点事儿也没有了。太好了，真神呐！从前你说我还不太相信呢，今天可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谢谢你。大法弟子赶快说，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让我把福音告诉给你的。他接着说，以后我天天念，并把这福音告诉给亲朋好友，乡亲们都来看我弯曲的手伸直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轮回故事奇遇，作者飞鸣。我是720后得法弟子，能在这正法弘誓中突破旧势力的阻碍，挤进来成为大法弟子，接受师尊慈悲苦度，主持正法，是万分幸运的。这种大法赋予的殊荣光耀也是亘古未有的。我在入门不久，师父就帮我打开有关我前世的一些记忆，让我深知在千年轮回的无知造业中，在对生命意义无望的痛苦中，得这大法太不容易了。也知道除了我们亲朋好友之外，甚至萍水相逢的人，也许与我们有说不清的因缘关系，等着你向他讲真相，等着被大法救度呢。前些日子，对面搬来个新邻居，姓吴，是个外省人，经常来我店里买东西。知道他刚退休，他的言谈举止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老吴受邪党教育，党文化中毒很深，为人也自私，嘴又刻薄，一般人都不愿跟他交往。有一次，妻子叫他退党，他说，我什么也不信，就信钱，某某党给我钱，退什么党？我又问他，听说过法轮功的事吗？这一下老吴来了精神，说，那天我起得早，一开门碰见女的正在发资料，这不是法轮功吗？竟然送上门来了，我就想把她抓起来。我马上打住他的话，问他，你们单位那么大，有练法轮功的吗？他说，有。我又问他，他们应该都算是好人吧？老吴想了想，点点头，见有了突破口，我就给他讲起真相。虽然他的思想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但至少他不再那么敌视法轮功，也明白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栽赃陷害。老吴走后，妻子说，这个人受党文化害得不轻，邪得很。由于他经常来，又劝不退他，我和妻子对他产生反感，有时见他来我就躲开。有次老吴却对我说，这片街坊我就相信你，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愿意往你这儿跑，也许咱俩挺有缘的。我笑了笑说，是吗？晚上睡觉时，我梦见回到了唐朝，看到那一世我和老吴的恩恩怨怨。自唐三藏从印度取经归国后，举国欢庆，佛教自此在中国发展非常迅速，信佛的人越来越多。我自小就被送入寺中为僧，跟着师父在深山里苦修，几乎与外界隔绝。到我20岁时，已是满腹经纶，但性格还是十分偏执。师父觉得应该让我下山云游，磨练一番，在佛法修为上更精进一些。恰好下山那天，有两个信士来庙里进香，赶着一辆马车，我对他们并不陌生，一个姓王，一个姓赵，经常给庙里送一些供养。于是等办完事儿后，我就坐马车和他们一道下山。路上我们谈论还比较融洽，都是佛学的认识。 后来竟因为观点不同和王居士争论得面红耳赤，越到后来王居士更是恼火，我还是互不相让，越吵越厉害。旁边赵居士见劝不住，大声对我说，瞧你这样哪像佛门中人，还云游呢。这一声棒喝如同霹雳，震得我心生大骇，瞬间灵光闪现，悟到此乃我根本执着所在，忙跳下车，双手合十，躬身向他们致歉。岂知王居士火气中旺，不能消止，我便说，如王施主还不能谅解，就打我三棍吧。那汉子也是个火爆脾气，果然捡起长棍照我身上狠狠打了三下。我那时已有禅定功夫，打在身上也不觉疼痛。见王居士气已经消了，赵居士叫我赶紧上车继续赶路，我在此失礼，经得二位施主点化，使我得悟，无以为谢，就此别过，如有缘他日再当相逢，善哉善哉。说罢就顺着另一条路走了。此时我如脱胎换骨，心境豁达，对佛法有了更高一层的认识，涌出诗一首：归，青山不见远，归者独归途，岁月寒秋里，千年一梦春。醒来后，梦中情形还历历在目，原来打我的王居士就是现在的老吴啊，我和他竟有这样的因缘，千年轮回中我们竟有相遇了，怪不得我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都是为大法而来。在以后的相处中，慢慢的老吴明白了真相，也办了三退。
沈江敬神得神礼，作者莫求，明朝宜兴人沈江，家住周孝侯庙旁边，他一向敬重神灵，入庙后必诚心向神灵致敬，如见神像剥落，则想办法去修复维护。一天晚上，沈江梦见神要他张口，随后神便向他口中吹了一口气。沈江醒后只觉得浑身都是力气，大得异乎寻常，一试果然如此，甚至能徒手和猛兽搏斗。沈江在家常常自己拉犁垦田，一日就能犁垦五亩地，力气大的就连健壮的耕牛都比不上他。真正敬重神灵的人会得到神灵的帮助、保护与善报，沈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反过来，那些亵渎神灵的人也一定会有恶报。中共邪党几十年来不仅自己不信神，还大肆鼓吹无神论，不让别人信神，就连大陆的各宗教也都得首先承认邪党的领导才行，这简直是邪党明目张胆的要凌驾于神灵之上啊。现在邪党又迫害一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邪党犯下的亵渎神佛之罪大得难以想象，必有巨大的灾祸在等着他。所有曾参加过邪党党团队组织的人，只有退出才能保平安。资料来源：冠英亭笔记。
神传文化，道家修炼故事，少保一念失仙缘，作者明谷。明代中期有一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少保，西元1460到1527年，字国贤，号全斋，别号二全居士，去世后朝廷授予他的谥号为文庄，故而后人出于尊敬多称他为二全先生或少文庄公。少保是无锡人，自幼聪慧好学，有神童之誉，而且从小就敬仰道家神灵，并朝夕焚香供奉，一生好道慕道。少保为人至孝，在为人与治学中提出道德至上、功名次之的观念，对学生强调道德教育，而且他还以自己高洁的道德品格为学生做出了榜样，对他的学生乃至后人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为官时清廉从政，不畏地方与朝中的恶势力，为受屈的平民辩护昭雪， 并敢于上书直谏。他任职江西时，一嫌犯托人送给少保1000两黄金，请他为其开脱罪责，少保严辞拒绝，时人称他千金不寿先生，笃行君子。在任浙江右布政时，他掌握财政大权，拒绝一切馈赠和宴请，大力整顿财政，节省开支，减轻百姓负担。少保为人高尚，而且一生都仰慕道家修炼，然而却因为一念之差错过了仙缘，这可以说是其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今天我就讲讲这个故事。少保辞官归故里后，对道家修炼的渴求愈加虔诚。一日，少保游历石门山时，见到石门山上的一块如同大石门一般的天然巨石上写着若要此门开，除非少保来。少保一见便悟到仙缘已到，于是以手推大石门，不料那巨石竟真的好像大门一般，一推就打开了，一个石洞出现在他的面前。少保便走了进去，走了一会儿后，他看到里面居然另有一番天地，前方是一条宽阔的大河，河水奔腾，其深莫测，河对岸远远望去，只见层楼飞阁悬于半空之中，玉树琼花灿烂夺目，一片五色祥云氤氲缭绕，就如传说之中的仙境一般。少保一见就极想进入其中，只可惜那条大河宽广，无法渡过。正在此时，忽然有一童子驾着一叶渡舟从上游驶了过来，少保连忙招呼那位童子过来载他过河，那位童子便把小舟停到了少保面前等他上船。少保踏上了渡舟，正要让童子开船，忽然想到自己就这么走了，将来肯定不会再回人间了，家中人一定挂念，最好先回去和家人说一声。他于是对童子说他马上就回来，要他先等待一会儿。童子说行，少保因此便下了小舟，沿原路出了山洞。他走出山洞后，突然有些后悔，想到何必如此挂念家人呢，还是赶快去仙境的为好。他于是立刻掉头返回，然而此时却见到石门早已闭上，再也无法打开。少保明白错过了机缘，在此久久怅然懊悔极了，最后才不得不返回家中。看了少保的故事，真是为他在一念中没放下对亲人的挂念，结果失去仙缘而惋惜。从中又可见到修炼实乃严肃知己之事，有时一念之差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遗憾。希望今天所有的修炼人都能够真正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万万不可失去佛法修炼的神圣机缘啊。资料来源亦复如是。
上苍展示给人类的世界博览，作者唐礼。前言唤醒。正当上海世博会的主办者兴高采烈大吹大擂之时，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在中国大陆此伏彼起，惨象空前。一些人埋怨天不作美，太不和谐，简直就是让中共鼓吹的太平盛世不仅大打折扣，而且大煞风景。然而稍明天理的人都会相信上苍在警告世人，上海世博会所渲染的只不过是专制制度下橱窗经济的虚假繁荣，而不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真实面貌。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时间可是瞬间即过。为了唤醒那些大劫将至而痴迷不醒的人们，上苍早已安排好了拯救人类的世界博览。这两种博览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用虚假的装饰掩盖自身的邪恶与绝望，目的是骗人害人，而后者则是用真实的奇迹展现神佛的警示和慈悲，为的是救度众生。博览之一，幽潭花开大法传，3000年一开的仙界圣花幽潭婆罗花，2005年在韩国的清溪寺、须弥山禅院等4座寺庵相继出现幽潭婆罗花开放的奇观，
接着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印尼以及大陆的辽宁、山东、山西、四川、河北、陕西、河南、新疆、安徽、北京、内蒙、甘肃、湖北、江苏、吉林、海南等地陆续地出现了此花在墙壁、玻璃、钢管、铁丝、纸面、水果、树叶上开放的消息。2007年8月10号在山西日报、山西新闻网，2008年8月12号在陕西电视台都报道了优昙婆罗花在当地开放的新闻，使其花开放的消息家喻户晓。千百年来，在宗教和民间都流传着创世主将回到人间的预言。关于创世主，释迦牟尼称其为转轮圣王，耶稣称其为万王之王。佛教经书中记载着释迦牟尼的教诲，末法时期人类会有大劫难，但他的法已不能救度世人。其实由转轮圣王将下世传法救度，他又告诫后人，当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在人间开放时，意味着转轮圣王正在人间传法救度。看看法轮大法自1992年从中国大陆开始以真善忍法理教化世人，到现在已弘传114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得法。转法轮被译为38种文字的事实，再看看法轮功创始人受到各国政府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超过3000项，连续4年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事实，就看到了创世主转轮圣王传法救度18春的伟大辉煌，也就明白了优昙婆罗花绽放人间的神圣意义。优昙婆罗花的开放体现着神对人的慈悲。为什么圣花开放的地域如此之广，陆续开放的时间如此之长？这是神对世人的慈悲呼唤，让人们看到大法的神圣与美好。凡是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人，就会被打上神的印记，就可得到神的呵护。博览之恶，藏自其实今世间，内藏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的其实藏自实。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发现了已裂为左右两半的长7米高3米的百吨巨石，在巨石右侧断裂面上凸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经专家鉴定，它是在2亿7000万年前生成，500年前从山上滚下裂开的，6个1尺见方的大字天然生成，堪称旷世奇观。藏字石亮出了中共即将灭亡的天意。藏字石中的6个大字是神早已为中共邪党准备好的大审判的判决令。中共窃政后一直在行恶，他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出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土。然而神一再给他改恶从善的机会，但当他犯下了破坏创世主对众生的传法救度、迫害大法弟子的滔天大罪时，神在2002年就宣布了中共即将灭亡的命运，宣告大审判即将到来。藏字石的面世也是神对众生的慈悲警示。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这场迫害，受害的不只是大法弟子，也包括大陆民众和全世界人民。中共的谎言欺骗不仅使许多人失去了得法救度的机缘，使更多人在这场正邪大战中无知地站在了邪恶的一边。所以中共是迫害全人类的恶魔，所以藏字石的面世就会使世人惊醒，就会拒绝谎言，远离中共，会重新认识法轮大法的神圣和美好，就可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博览之三，九瓶唤醒8000万，令中共丧胆的奇书九瓶。2004年11月18号大纪元时报开始发表了系列社论九瓶共产党。九瓶横空出世令全球震撼，令中共战栗。 九平第一次说清了共产党是什么。九平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中共推行暴政、屠杀人民、出卖国土、破坏民族文化、毁坏山河和残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他的邪教本质、流氓本性，彻底扒光了中共伪光正的伪装，让世人认清了这个迫害中华的邪党并不是历史选择的大救星，而是共产邪灵附体的靠谎言和暴力支撑的窃国大盗。九平说清了中共和江某某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推崇假恶斗的中共，出于对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妒忌和害怕，发起了1999年720开始的这一场迫害。11年来，法轮功学员有3000多人被迫害致死，数以万计的人被活摘器官、倒卖后焚尸，近百万人被非法拘禁、判刑、劳教和强迫洗脑的事实，和法轮功顽强抗争的事实，使世人看清了这一场迫害的邪恶与残酷，看清了正邪大战的惨烈。九平引发了民众的觉醒。九平实际就是将中共推向审判台的起诉状，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和天灭中共的必然。所以一个摆脱中共的控制、不为邪党殉葬、抹去邪灵印记的三退大潮风起云涌，目前已接近8000万人，中共的迅速解体已成必然趋势。博览之四，天灾预警大劫前。让我们先从天灾说起。中国大陆天灾不断，从2008年开始，人们经历了最为震惊和痛心的灾难，罕见的江南冰雪、惨痛的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包括云贵川在内的五省区大旱，祸及全国的空前水患，到刚刚发生的舟曲泥石流等等，把天灾的无情和人在上苍惩罚面前的渺小与凄惨表现得再明白不过了。尽管中国媒体把这些天灾归结为不足为奇的偶发事件，但太多的蹊跷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天意使然。为什么汶川大地震偏偏发生在奥运圣火传递之前，而玉树地震恰好出现在世博开幕之先？为什么中共鼓吹期盼的奥运年、世博年却成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之年？为什么冰雪罕至的江南会突发那么大的雪灾，而水资源极充沛的大西南会出现少见的旱灾？从全球范围来看，近十年来人类所经历的如海啸、地震、热带风暴、洪灾、雪灾、旱灾、火山爆发、森林大火、泥石流，再加上 SARS、 禽流感、口蹄疫、甲流，真可谓灾难不断。当美国科学家预测到2012年由于地球磁极的极性剧烈转换和太阳风暴对地球的袭击，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时，所有关注人类命运的人都会认识到本次人类历史已到了最后时刻。丧昌在以天灾之越来越奇和越来越大警示人们。第一，中国大地有奇冤，不合天时地利的雪都是冤雪，六月雪是冤雪，江南雪也是冤雪。后汉书至第十三曰：国大旱，冤欲结。所以2008年的江南奇雪和2010年的西南奇旱是神在警示着中国有奇冤。在中共的独裁统治下，冤狱遍地，对法轮功的迫害则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古奇冤。这奇冤不仅笼罩着中国，而且随着中共把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到国外而蔓延到全世界。第二，中共是当今灾难的祸源。大陆的灾难是天灾，更是人祸。如果没有中共的战天斗地、毁坏山河，能有大自然的如此惩罚吗？如果没有中共腐败下的豆腐渣工程，如果没有中共为了保奥运、保世博的稳定而封杀地震预警、拒绝国际救援， 两次地震能有那么多的无辜遇难吗？中共为了改变独裁者在国际上的丑恶形象，煞费苦心地想用奥运会、世博会和世园会来欺骗世界，粉饰和谐，不惜花巨资大兴土木，强拆强占民房，并对法轮功和维权民众大加迫害，必然引起天地震怒。然而中共对两次地震给他的天谴，非但没有丝毫向民认错、向天请罪的自省，反而把人民的丧事当成他的喜事办，这就必然使灾难越演越烈。第三，人类大劫难已到眼前，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大劫难已不再是耸人听闻的神话，现实中发生的灾难正是大劫来临前的警示和预演。在劫难来时，人类将会像在地震、洪灾、泥石流面前那样的无助和悲惨。后语机缘，当我们看懂了上苍展示给人类的世界博览，看清了神用其花、其石、其书、其灾向世人透露的人类劫难、大法救度、正邪大战、神的审判、天灭中共等重要天机，明白了法轮功是什么、某某党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认识了这一场正邪大战的实质和天灭中共的历史潮流，就会在人类历史的最后时期为自己的生命未来做出正确抉择，而这正是神赐予人类的机缘，也是万古难逢的最后机缘。中共的世博会时间不会长久，上苍展现给人类的世界博览在大劫来临之前绝不会结束，这个最后机缘对每个人来说都依然存在。如果能紧紧抓住这个机缘，它会变成使人绝路逢生甚至死里逃生的奇缘。希望朋友们能珍惜这个万古机缘，认真地看一看上苍展示给我们的世界博览。这个世界博览并不遥远，它就在大法弟子讲给你的真相中。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只能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